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津津乐道。哎呀，这期节目啊不容易啊，这是我们时隔4年多以后的首期旅游节目。
能出去玩了，
开放了，开放了，
哎呀，
开放了。
我跟你讲啊，就这个事儿我还是百感交集的。上次挖坑还是上次
护照是不是都过期了，是吧？
我护照马上过期，我最近正在换护照
啊，我也换了个护照才出去的。
对
啊，而且我们这次录就录一个出国的。
哎，聊一个出国啊，今天跟我们录音的是刚从越南回来的嘉亮。
大家好，我是嘉亮。
嗯，还有几年没出国的王大夫。
我护照过期了还没换的王大夫。
我还有9个月过期的朱峰。我的那个日签5年日签全废了。加拿大随着我的护照过期它也过期了。
哦，就是你们签证下来完就疫情了。
我加拿大签证下来就疫情了。
哎，这是我先问一个问题。我有一个10年美签，然后但是是之前那个护照。
一块带
着
就
带着。
就可以是吧？
对，两本都带着。
哦，对。
okay,
那个没事，那个没事。对。
嗯，
签证咨询付费啊。
啊，行，好。
对，但是你得做那个 EVUS 登记
啊。
先
再说再说，没关系。
对，哎，聊聊越南吧，因为越南呢，最近去东南亚多，因为
对对对，
上次我挖的坑是再去美国再录
啊，
然后结果这飞机票钱就一直没降下去，我也没有再去，是吧？
哪是没降下去，就没再回去那个位置。
没有没有，现在6000往返了。
哦，
啊，不是6万了。
哦，
哎，已经少了一个零了。
哎，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了。
对，对，嗯，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最近东南亚大家去的多，有很多免签的国家，甚至然后现在飞日本的可能往返也就是1000多块钱了。
对，
所以也很 happy 了。
我今天还说，我说为什么好像飞越南的机票要比飞什么昆明啊、飞海南的便宜很多？
不知道，反正就便宜，对吧？所以嘉亮同学就去了一趟越南。但是越南这个国家对我来讲很陌生哈。
嗯，
越南最后一次印象还是对越自卫反击
战。
这个国家领导人刚去过。是不是你也不看新闻联播？
那嘉亮说说吧，这个为什么要想到去越南？
怎么想到去越南？
这么多可以选地儿了，对吧？
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呢，这个我心里一直是想带父母然后一起呢出国转一转。
嗯，
然后父母呢年龄也大了，然后呢腿脚呢也就是肯定体力没有那么好嘛，对吧？
嗯，
所以呢就考虑说，而且什么时间呢，平常又比较忙，所以只有过年的时候。那最后你选来选去，一开始我们是想说过年的时候带着父母然后一块儿去南方，因为暖和嘛，对不对？
嗯，
但是你发现南方的机票啊在过年
也不便宜，
特别贵啊，3000以上，基本上都应该3000以上
的。嗯，对对对，
啊。然后所以呢我当时突发奇想，诶，因为我去过柬埔寨啊，去过尼泊尔，这都是在这个3年以前了啊，然后所以呢这个突然想，诶，也许看看去越南什么价格啊，结果一搜大开眼界，
嗯，
非常便宜，
嗯
啊，然后我们是一个人的，就是咱只说单格一个人买的，2月1号从那个天津飞经澳门飞越南岘港的，
嗯，
一个人1200块钱，
嚯啊，
嗯，相当相当便宜，
单程吗？
单程
啊，
5个人，2月就是错过春节假期啊，我们其实是在春节假期的涨价之前和刚刚降价回来。啊，这两个时间点买的往返机票，5个人的加到一起，
嗯，
往返不超过1万块钱
啊，那确实很便宜，
5个人
不
超过1万块钱，
四个人没包括我，
哦，
因为我是从北京飞的，
哦，
啊，他们是从四个人不超过1万块钱，哦，但是也是相当相当便宜，
哎呦，真便宜，
嗯嗯，那确实真便宜，那确实，哎，那说说越南给你的感受，就是最近有很多出海的跑越南考察去吧，
哎，真是，
对对对，
说到了越南，就相当于你坐上了时光机，穿越到了咱们的80年代，
哎，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有3个越南。
嗯
啊，
哎，好嘛，
哎，我觉得
你先给人家分裂了，
对吧？我觉得有3个越南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去看那种，就是说普通民众啊，
嗯，
就是大家印象里那个突突突开摩托车那些人，嗯，
啊，
那个那是80年代中国，
他们的也叫狗急兔子吗？
这个就是还是跟大家认识当中那个东南亚很像的，包括我们去了一些，比如说越南的，以前的老的国都啊，就跟像中国的这个，
西安、
南京啊，西安啊等等这个性质的
啊，
你就感觉上还是一个中国可能比4、5线还更农村的那种状态的一个城市啊，这是80年代的。然后呢，但是你如果感受到一些它的一些旅游城市，比如说岘港啊、芽庄啊，那是大概90年代的越南。啊，90年代的中国
啊，九十年代中国，
九十年代的中国，
发达一点，
发达一点了。
嗯，
但是你要打开手机， 你用上现在东南亚的互联网，
嗯，
你会感觉跟中国也就最多差五年。
哦，还差五年，
最多差五年，因为它没有移动支付。
哦
哦，
但是除了移动支付之外，啊，你真是觉得说这个互联网真是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那我必须得问了，
嗯，
越南能用 Google 吗？
可以，而且谷歌地图很方便。
你看看，
嗯，
那比咱还先进点儿。
但是我觉得就是便利程度啊，其实是基本上跟国内已经是，尤其在主要的旅游城市，
嗯
啊，因为比如说你它有一些越南的，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打车软件啊，叫那个 Grab 啊，
嗯，
那个软件，
哦，就那个螃蟹嘛 ，Grab
螃蟹
啊，对对，你是又可以打叫出租车。你还可以叫它相当于滴滴这种那个私家车，
哦，
然后还可以叫摩托车，
那个泰国也这样早就可以了
啊，还可以叫摩的，
嗯，
还可以订餐
啊，
可以叫外卖都可以，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滴滴加大众点评，
嗯
啊，那美团外卖啊，相当于这样一个，
嗯，
然后你用 Google Map 啊，你就基本上相当于高德地图再加上大众点评
啊，对
啊，
对，
因为你看里面那些用户的点评，嗯，而且那个所有的比如说什么韩国人的评价呀，美国英国人评价呀等等那些评价啊，你看见全都是直接翻成中文
啊，这个都有，这个
这
一直
有，
一
直
有，
对
啊，
就是你会觉得无缝的就是融入了这样一个当地的社会，
嗯
啊，所以包括你一些他出租司机用的那些什么在线直接翻译软件，
嗯，
包括一些我还买过药嘛，那买药的一些那个药店的店员用这些软件给你直接给你去沟通，你不用说越南话啊，就直接大家就可以沟通，很交流，
就是
很方便。
用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呀，
通过 APP， 通过 APP 来进行翻译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交流的障碍，
就实时直接翻译嘛。因为就是你说段中文，
嗯，
然后他会用 AI， 然后去给你去识别出来你中文写说的是什么。
嗯，
只要你中文说的是对的，那他翻译出来越南话也是对的
啊。
嗯
啊，
都不用翻译成英文过渡，
啊，不用不用，
直接是越南话。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觉得互联网确实很方便。嗯。
对，但是我特别好奇的，除了就是说互联网可能是跟咱差不多，
差不多，
对，比较发达，
嗯，
那人的这个状态啊，或者走到街上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呢？
那个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越南的整个的相当于经济发展嘛，对吧？
嗯，
社会发展情况。然后呢，如果你在街上的感觉呢，就是年轻，然后呢，荷尔蒙充分
啊，
就是人口比较年轻化。
哎，就是那个，就是你觉得可能是这个叫什么九十年代中国。啊，大家都很年轻，然后都很精神面貌，都很向上啊，等等，是这种感觉。
嗯，
街上的，就比如说你见过带打碟的烤串店吗？
啊，
哎，就他那街边那个，有一个人在那 DJ 的，
一边搓碟一边烤串，
啊，特别嗨。然后呢，整个那个一个大棚子里面坐的满满当当的人，然后全是年轻的，
okay，
啊，穿着呢也非常接近，就是应该叫现在世界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穿着的情况，然后你也不觉得很奇怪啊。
嗯，
然后外国人也很多啊，欧美啊，然后韩国人也很多啊，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啊。当然它会有它不同的城市嘛，就是你的可能它的三线城市就相对来讲，就像我说的可能是八十年代中国，然后像那个一线的这样的二线城市呢，就是九十年代中国。然后你在互联网上一看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有中国的引领嘛，对吧？然后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实用的体验啊，包括而且它跟很多比如什么 Airbnb 啊这些东西也都用的非常的普及，然后所以你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嗯，
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这样一个可能发掘的一个宝藏的国家
旅游地。
嗯
嗯 嗯，
旅游去还是很爽的。然后呢，那个另外呢，就是像一些包括订票啊，你的那个想要选择一些旅游的一些这个
景点门票
等等啊，也有一个这个很方便的订票软件，
嗯，
然后可以在上面去看。然后呢，就是包括它会有些当地的，你可以去学个烹饪啊，然后学做个灯笼啊，学等等去什么参加一些当地的类似叫什么在地的一些文化活动啊，
嗯，
然后也都会有。然后就这样
一
些软件，
啊，APP 上可以推送下来，
哎，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对吧？
你可以直接选，然后它呢会跟当地的一些可能当地的一些旅行的社。然后有一个衔接，
哦，就是我可以叫个地陪，
你在上面报个名，
报个名叫地，
然后他告诉你去某一个旅行社，那旅行社就会有一个人带着你，比如说去那儿转一天，然后带你去吃当地的好吃的，
嗯，
其实有点像携程，
嗯，
然后呢在国内做的这种，
嗯，
这种效果，
对，
嗯
也是还是很不错的，
那还行，就是而且没有什么沟通的障碍，对吧？
基本上我觉得就你敢说，其实他收你钱，他听懂你话，这是一个他需要去做的事儿
啊。对对
对
对
对，你是甲方嘛？
啊，对对对，而且你一花都是上万的。
据说现在越南学中文的人还蛮多的，
英文我觉得可能得有10%的20%的人会说，中文的话可能有2%-3%
啊，也不多，
会有，
那还是英文比较通用。
英文会更加通用一些。
嗯 嗯, 嗯，
基础教育嘛，对这个英文可能
对一般这种小语种国家就比较重视这个英文的教育。
教育，
因为可能最近几年还是欧美人去的多。
OK，
就是它经济发展更加就先进的时候，它还是欧美人去的多。而且另外呢，其实台湾人去的多。
嗯
啊，台湾人、韩国人，然后中国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像我知道，可能岘港中国人去的会多一些，所以岘港呢就特别多的便宜的酒店。啊，但是的话呢，就是其他很多城市就也挺奇怪的，就是它可能就那么一两个城市是跟中国联系特别紧密，然后其他的、
okay.
我去的比如岘港，感觉就跟韩国联系特别紧密。
嗯
啊
嗯，
就我们去的待的那个区周围的那个酒店呀，然后超市啊，很多都是用韩文来去标识，
啊、就招牌上面都有韩文。
对对对对，
嗯、
都是韩文。嗯，
像当年的汪精一样，
人家看见我就说 NSU。我点点头，
对对，
没亏吃。
你说斯密瓦塞，乱套。有什么可玩的吗？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一提到某些国家，我们就肯定会知道一些著名景点
啊。对，
比如我去泰国大皇宫，
嗯，
对吧？我去日本啊，去看这个各种大家富士山，对吧？这种特别有名景。但是好像一提越南，只能想到城市的名字，
对，
你就想不到一些，哎，
对
对
对，它有什么好玩的？
对啊，
就是什么巨著名景点嘛。
或者你觉得好玩的地儿
啊？这里面是这样，就是第一呢，因为我是跟父母去。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不像说以前，像我跟我媳妇儿一块儿两人出去，
嗯，
然后就有点类似特种兵，
啊、
然后呢你得去很多个景点儿，
嗯，
我们这次呢就是放慢放慢放慢，
嗯
啊，就是说上午出去吃个早饭，然后呢因为白天可能会热一点儿，然后要不然就上午去一趟，比如说什么一些教堂啊等等一些景点去转一转，要不然就上午歇着啊，下午3点再出去啊，他们可能5点就回来了。然后之后呢，可能就是在什么吃吃饭啊，转转圈就可以了。我跟他们讲的就是说，你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坐了一次飞机的农家乐，啊，你不要觉得就跟去一趟天津蓟县是一样的，
嗯
啊，然后但是呢，你整体的效果都提升很多嘛。你住的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独栋别墅，然后上面又是有一个自己的游泳池，然后你可以想游泳就游泳，而且就很便宜。
啊，那你住了这么多天，这个住宿大概花多少钱？
对，我特别关心物价的问题。
物价的话，嗯，我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我们订的比较早，然后订时间比较长。
嗯，
然后呢，一个可以住4个人的两人间，然后带那个整个有一点啊，越南的那个地是私有的嘛，所以就是说它的你会不会看到像中国这样的统一的社会规划。所以他那个地里面那个地的整个那个房子，那就是一家自己这么建的。
哎，你等会儿啊，越南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地为什么是私有的？
我不知道。当然说他这个确实地是私有的，然后所以就是说你的、
哦、
就你看一下很像日本、
哦、
然后就这些整个这块地，然后这块地是这个人的、
嗯、要盖成啥样别人不管
啊，对，别人不会管，没有城市规划的性质。当然可能我也没有去胡志明和河内啊，就是、
嗯、
我去的地方是这样的啊，然后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说独栋的这样的，可能这个旅馆啊、那个酒店啊、民宿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住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宿，然后呢，这个两间房，然后顶层上有一个这一个民宿的一个、
嗯、
公
共
游
泳池，
嗯
啊，一层呢是一个公共的一个活动区域，
嗯，
1300块钱。
两间房，1300。
两间房的1300块钱
啊，那
就合
人民币
是
吧？
300，
合人民币300。
对，那边叫越南盾哈、
啊。越南盾大概跟人民币是1万越南盾相当于3块人民币。
3块人民币，
3000比1。
3000比1啊，相当于是这样啊。
哦，那你出门得拿麻袋背钱啊？
也不用，人家最大面，人最大面
票
大，对对对，最大面值
500一张，
差不多一样的，
后边零多，
最低面值是1000，嗯
啊、
哦，其实我觉得那个说出一个真相，就是人家最大面值是相当于150元人民币，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也未必人家生活水平比咱差多少。
就是主要是我觉得属灵这事儿比较麻烦，
习惯好了，习惯好了。
人家会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在咱们这儿花钱，现在都你都不掏钱了嘛。但是你掏钱的时候说你会掏出一块一块一块来。
对啊，
你在那儿买东西习惯是说他会先给你掏出一个20万，一个10万，告诉你说是这么多钱。
哦，
你那一堆里面找着那两张，然后他会有时候着急告诉你就这两个。
我有。是也是，现在就是纸钞花的少，尤其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你不认识人家纸钞，
不好找
的时候，就拿出一堆，你挑吧，
自己挑。
但是那感觉就像他想先给你钱一样，就体验又增强一波。
所以移动支付还
移动支付还没开，
移动支付没有，
信用卡也刷不了呗。
信用卡我没有，基本没有刷。
OK，
然后我就都是去直接换钱啊，直接取钱
、
啊、
OK，
因为它 ATM 机还是很多的。
嗯，就拿咱国内银行卡就取，
银联卡直接取。
对对对，就是我们是办了一张这个上海银行卡，
嗯，
然后在异国，然后直接取的时候免手续费的。
啊、
哦，然后在那边呢有一个叫 BITV 的一个越南银行，你在那里面去取钱，越南那边也不收手续费，
嗯、
所以两边手续费都免了，
有协议的、
所以你就直接去取钱的时候就是最划算的一个方式。
哦、
嗯，
那还不错。
哎，那听上去也没什么可玩的，那不就是大号农家乐吗？
真的就是大号农家乐。
但是越南海岸现场。
就是
海
边、
哦、去
海
滩、
对
吧？
岘港呢，据说是全球最美的六大海滩之一
啊，那就是大号北戴河农家乐。
北戴河我觉得够呛，就南得海南，
海南
三亚、
嗯，
对，但是又没有人，
或者北海农家乐、
啊，
对，
但是又没有人啊，所以就是你它的整个的沙滩还是非常好的。
Okay,
沙滩
人少对吧，
反正就是你跟中国没法比啊、就是你绝对会觉得说
没法比是多是少啊，
你觉得中国不会说什么
也分地儿也分地儿，
比如幸好你没去海南对吧，
啊，对对对，我觉得中国就过年的时候这旅游景点或者说过节的时候旅游景点
人太多了
没法接受啊，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海岸线很长而且是不收费的嘛、
嗯、
你在三亚你所有的好的海那个沙
滩
都是私人的、
嗯、
都是风
景人工收、嗯、
对对对、
嗯、
所以当然也有景点啊，岘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巴拿山，然后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网红桥啊，就是有一个像佛手一样、
哦哦、佛手那个桥啊，
佛手那个桥、
啊、我知道我知道在、
啊、那个巴拿山的有个我觉得特别好，它就是它的门票在越南是我买过最贵的门票了，220块钱一张
okay,
一个人、
嗯、
但是你拿这样门票上去所有的缆车是随便坐的，
嗯，
它有三条缆车，那个有一条缆车是全球最长的缆车啊，就是坐要坐半个小时，啊！但是你拿那张票，你是不限次坐，
哦、
坐过去坐回来，坐过去坐回来，没有人管你。
哦、OK，、
啊、然后上去的什么小火车免费，上去的什么 4D 电影院
免费，就是通票嘛。
对，就是你感觉就像说你在中国，你就
那不就是环球影城吗？
小号的环球影，小号环球影城，对对对 对。但是你就感觉就啊很爽，而且那整个的服务状态还是要比就是中国南方的服务状态相比较接近的。
嗯，
跟北方的服务状态你就可以理解。
北方有服务吗？
方有服务没状态啊，所以就是还是有一些景点，然后呢，
嗯、
只是
但是看上去都是一些自然景观啊。
对，差不多吧，就是你比较不多像那种，然后剩下就是一些人文啊、社会的，比如说就是你法国的一些教堂、教堂比较多啊、
okay,
就是尤其
法国殖民地嘛
啊，惠安，然后有很多的教堂，基督教教堂啊，特别的多。
嗯、
然后它的宗教也比较开放啊、
嗯、
就是佛教啊，然后像这个包括印度教啊一些历史遗迹也还是有的。
嗯，
也就是说其实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你不会那么觉得普及，你跟人一说人家不会觉得哦还有这个。
OK。
对对对。它也不是像、嗯、因为越南的整个的南北又很长，像我去柬埔寨呢，大家印象里柬埔寨就是那种老的佛塔，但是越南呢又就是北方跟南方差异又很大。
嗯
啊，所以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国家印象，
嗯
啊，就给人这种感觉。其实你印象里面的这个泰国是芭提雅，但是你如果你真的去泰国清迈，你会感觉跟芭提雅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其实越南也像是这样，只是
我去清迈感觉没出国
啊，对，
感觉我在云南，
是的，是的，是的，对
对吧？
对，
是这个感觉。
越南其实也是这样，它海岸线很长，南北距离很长，
嗯、
就是这一点。还有一个点在于说，就是我是觉得。就我们出去或者中国人出去老喜欢打个卡，然后但是我真的在那里感觉就是有一些这个比较西方国家，然后确实我看见比如我们早上出门吃个早餐，就看见有一个妈妈带着俩孩子，然后在海边铺个这个沙滩椅啊，对，然后就坐那儿，然后孩子在那挖沙子，妈妈在那晒太阳， 我们中午出去，然后吃完了饭，然后
还在那挖，
吃完去景点，三点多回来还在那儿。就他一天他不需要去干别的，他就是来去休个假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度假，换一种生活方式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说白了就是放松嘛，就是啥也不干你都可以躺平的这种，就是对吧？
说白了中国假少，
就没有这么卷呗，就是
中国假少。说白了，
哎，但是都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人家不卷呢？
我说的是西方的
不是越南人是吧？
越南人也还挺放松的，就是男性比较放松
啊？为什么？
我的印象就是只仅代表个人观点，越南的咖啡馆特别多，而且是巨多的咖啡馆，就是说什么级别的都有。最便宜的我喝过的越南的咖啡1500越南盾。啊，相当于多少啊？不，
5毛钱吧，那不就是
啊？对，可能5毛钱
啊
就是在就在路边给你放把椅子，有个老太太，
那大碗茶嘛，那不就是？
哎，对，但是这是咖啡哟。
对，越南那边的咖啡还挺有名的，
而且是咖啡，咖啡还很好喝哟啊。只是说什么呢？就是那老太太，那个有一个小的那个白铁皮、白羊铁皮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壶，哎，那个暖瓶，然后把那个咖啡倒进去，再加炼乳。然后他用他接钱的手在一个冰桶里面捞出一块 大冰哐当给扔，
不太讲卫生，
哐当扔里面去，
干净又卫生啊。
但是递给你，然后呢还送你一杯茶。
哦，
哎，而且所有的越南我看好多男的都在那儿坐在路边，然后就一杯茶一杯咖啡。你早上7-8点钟他在那坐着，到10点多俩人还在那
坐着
啊，就是一边喝茶呢，可能就下去一半，然后一边喝着一边聊天，然后就是这种感觉。但我是过年期间啊，但是也非常多的，比如说路边的，像我们平常遇到像中国，比如类似星巴克这样的咖啡那个咖啡馆，像包括像你成都那种茶馆啊，很多，然后就满了。啊，就是两三个人坐在那儿就喝茶，然后喝咖啡，再嗑瓜子儿啊，也有高级的咖啡馆。啊，就是像比如中国像什么，什么什么，就有一些中国比较高级的咖啡馆，
就精品咖啡的那种，
啊，也有那样的咖啡馆，
手冲
啊，就是各个级别都有，但是这是一种比较强的咖啡文化，但是大多数我看是男的坐在那儿，或者是一男一女的那个年轻人坐在那儿，然后你看到大部分的这些咖啡馆里的服务人员啊，都是女的。
哦，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吧？我觉得我不是说人家懒，我也没有跟人深入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就像中国西部好像也挺多这样。
西南，我到云南的时候好多也是这种
现象。对对对，就女性女的可能早上
女的干活
5点多就起来，然后酥油茶，然后喂牛喂马等等。男的呢，反正早上起来吃完了，然后但是会出去放牧，对吧？男的放牧，但是女的处理所有其他的问题。男的放牧回来，然后男的休息，然后女的可能就整整一天，就这样一个状态。
看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跟这个中国这边北方的还不太一样哈。
对，我觉得越南可能还是一种，就是由于国际竞争，可能给他带来了一个区位优势。
对，
然后包括他的可能人力成本比较低，然后相对又。人可能没有那么这个懒惰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呢，其实
他的教育水平也相对比较高
啊，对，教育水平相对比较高，人又比较年轻，关键是比较年轻，
对，
然后呢，年龄层次也比较年轻，
人口红利啊，
哎，
而且他们的气候条件也还可以。
反正我去的时候，我觉得春节期间特别合适啊。
我是觉得靠南的地方发展好，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气候。
它一年四季都能够
对
干活，
对，
不像咱们这个北方地区，对吧？中国北方地区冬天你也干不了什么了，太冷了外面。
对，他们学校好像也没有寒暑假，好像至少没有寒假。他们学校里面没有寒假，
热带地区那么寒假，
就春节就春节可能放了几天，然后就继续上课。就我们还赶上他们开学啊，我们还赶上他们开学。
哦，就是他越南也过春节是吧？
对，越南是过传统春节的，而且越南春节也放6天假。
哦，
所以就是我会看到很多
跟人一块放假呗。
对，你会看到很多越南的，但是就稍微有点缺点，就是说有一些越南本地的餐馆不开门。
哦，
跟咱这儿一样。
对，但是对韩国人经营的餐馆是开门的。
韩国人也过春节啊？问题是
韩国人没有春节假。
哦，
应该没有，我至少我没有看到大量的。
哦，真的吗？
我没查，我不确认这件事情但是
或者人家就为了挣你游客的
钱，也说
不加班呗。
对，但是反正我看见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也有中国人开的餐馆，也有越南人开的餐馆，中人开的中餐馆和越南人开的越南本地菜餐馆，大部分都春节初一初二是关门的，韩国人是一直经营的。
哦，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感觉都是过春节的国家呀，大家习惯还不一样。
但是你在越南街头看见一个跟中国特别奇怪，也不叫奇怪吧，我觉得这件事挺好，就我带我觉得这是我带老人出去，我觉得得了一个很大的收获。
嗯，
因为毕竟老人虽然年龄大了嘛，他的很多的这个认知习惯啊，被这个传统的习惯锁定了。
嗯，
我妈出去之后有一件特别惊讶的事儿，怎么越南的春节满大街都摆黄菊花
儿？哦，跟咱清明节似的，
在清明节似的，
所有的地方都摆黄菊花。
哦，
啊，遍就是每家每户。真的是每家每户，而且是复数的摆黄菊花。
哦，
我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了越南的顺化的皇城，那个皇城门口有两个特别大的黄的花的树，但应该不是黄菊花。
嗯
啊，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所谓跟中国这个楚王好细腰一样，就是可能皇家喜欢这个，然后就变成一个社会民俗了。啊，我爸就觉得特别奇怪，就觉得特别诡异，满大街。但是他开拓了他的视野，他会觉得说，哎，哦，原来其实全球还有一些别的国家，
就是菊花的意义不一样，
跟你民俗是完全
完全相反
啊，完全相反的，
相反，
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对对，啊、
嗯，
那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菊花，你要是咱们过年期间有这种东西，
你要送个菊花，不给人家打出去？
啊、对对，但是我问了人家，人家只有春节，然后去种这个。去送这个，就是到处满街去全是、
嗯。我，你要这么说，我还想起来一个故事，我忘了是哪个国家，应该也是亚洲国家哈。
嗯、
春节的时候贴的对联儿，
嗯，
是白纸黑字儿
啊，
嗯嗯，
是吧？我忘了是哪个国家，也有这个。
说过，
我那天看一个照片，就是中国人和这个国家人。门对门
啊，
然后
太别扭了，
这边红的这边白的，就太奇怪了，我觉得。
对对对对，
我忘了是哪个，应该。好像还真是越南，我不记得了。这个回头大家再
应该没有越南看见是红的，跟中国
是
一样
的，
是
吧？嗯，那就
也有春联啊，然后有对联啊，
嗯、
也是这样的。然后特别有意思
写中文吗？
不是越南语
啊、
写越南语。但是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孔庙啊等等这些，然后上面包括到皇宫里面，
嗯，
有那个整个走廊上面就是有很多的御制诗，
哦、
然后看着就想起乾隆爷，
那是不是又是他写的？
提的，
说、那个是越南的最后一届，就是被那个法国殖民之前
那个国王、是吧？
最后一个、就是阮朝的那个。那个
皇帝
啊、
然后阮朝的立国的那个皇帝的名字叫阮英，
阮英好，阮英适度。
然后还有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当地的过年的民俗嘛，然后会敬神啊、每一家然后看起来都有，而且敬神的东西特别奇怪，摆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但是它不是直接摆在那里、它是把它再插上一些花，把它变成一个好像一个
装饰品。
哎，对对对对、就像咱们去就是可能看朋友送的花篮，然后摆成那样、然后就两种，一种是可乐百事可乐，然后金罐那种、插成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形状的，但是里面是大蒜。
大蒜
啊、
就
是、
这还能放一块儿去
腌蒜吗？
不是，就是生大蒜，然后它摆成了一个就是那种那个就景观似的那个然后就标准的就是说一个这个一个大蒜，然后有一个
确定是蒜，
有一个西瓜，确定是蒜
啊、不是水仙，
他就闻了闻，但是他那边不怎么吃蒜。
蒜仅仅是个装饰的，
他那边真的不怎么吃蒜，我没有见过。
你确定是蒜不是水仙是吧？
我有照片为证。对，然后还有一个西瓜，西瓜上放着一个那个纸条，就是类似那种红纸，然后贴在那里 啊，就基本上比较一套，然后每家都是这样的一个
敬神的。
那饮料敬神，这个好多国家都这样，泰国也是那饮料，敬神，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觉得啊，就是在以前可能是有别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饮料的东西、比较稀有，比较少。
哦，它就
比较贵，就变成一稀罕东西了。
啊、
可能就是也就是近些年发展的呗。
哦，这个可口可乐这品牌植入牛逼了。
我是也是觉得说，
但是人家圣诞老人也是人家发明的，
是啊，就是啊、对，
发明了很多东西。
这挺逗的，这个没见过这个。他们那敬的都是什么神？
他应该敬的是他本土神，但是越南呢，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还很多、我们去了有个地方叫做顺化。顺化是感觉上就跟
这个名字很中国呀、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地方呢，就是像中国的泉州，就是以前的中国人，比如说下南洋，可能在越南第一站可能就是顺化啊、是以前的整个越南的第一大港。
OK， 人家贡妈祖吗？
有
啊，是吧？
对对对，就是它有很多的，比如说福建会馆，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有一个庙，然后你看那个庙的演化的变迁，一开始它应该是越南的一个本地的神，然后之后呢开始转拜妈祖，然后它那个庙的名字叫金山寺，
哦，
后来
那个金山寺
吗？对，然后后来供妈祖。再往后呢，就是可能我觉得听看起来的意思，就是因为可能比较破败嘛，然后呢又变成了福建会馆，
哦，
然后就是各地的福建，然后再去出钱，然后把地方重修，然后再去那什么，你就能感觉说，就是中国这种就是艰苦奋斗啊，大家然后比较抱团啊这种感觉，然后但是在里面你就看见说，因为他会，你还看见有碑，然后写着说美国福建什么这个会馆，然后捐$3000，然后那个出了整个的地面的钱啊，等等这些，就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包括关公庙啊、孔庙啊，然后各种
庙都有，
祠堂啊，孔庙很多。
哇，他们也是喜欢这个孔孟文化，
重视教育。
孔庙很多，就当然是顺化本地啊，
可能就是当地华人去的比较多的地方。
对对对，还有惠安啊，我刚才说错了，惠安是这个像泉州啊，顺化是的老皇城
啊，老皇城
啊，老的皇城。
对对对，顺化是老的皇城。顺化就有很多的基督教堂啊，包括还有很多的禅宗的寺庙。
哦，
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我印象里面是说这个东南亚都是小城的，这个，
对对对对
啊，包括你像这个我之前去过什么泰国啊，都是小城的庙，但是很明显的顺化是有一些禅宗寺庙的。
跟那个地区其他小乘佛教不是一个体系传出来的，
应该是明清的时候中国人在
国内
传过去的，
国内传过去的，
对对对，
这就象征他当年这个文化交融
其实很丰富，
非常他其实基本上就是 copy 了中国的，至少是从这个政权上面是 copy 了，包括他在那个顺化那个皇城上面有一个大铜钟，那铜钟上面写那个铭文，就是说什么这位御书房谁谁谁谁，然后
都是汉字，
全是汉字，
能就是你看出来就是汉字。
我觉得在整个那个城楼上，可能只有我和我爸认识这个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中华文明圈吧，就是有个圈子在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影响。
就也就是说，在顺化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文化的传承，
对中华文化的
传承
还是很那个，
一直保存下来，
一直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它不像是说。可能你感觉咱们去韩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少了，就是那个就他去有点像要争夺一个话语权，然后不太承认你这种状态。
韩国是有一个去汉化的一个过程的。
对对对
对，
对对对。在越南的感觉就还
包容下来了。
对对对对，是的。
这么回事。
吃怎么样？这个必须得聊。
哎，对，就各个吃。
他看到海边一定有海鲜啊。
海鲜还是挺好的。
是吧，
就是不是也跟咱们这边的海鲜都一个类型的。皮皮虾。
皮皮虾就是这么大的皮皮，这就是跟一只手小孩胳膊一样大的皮皮虾嘛，有这个，然后龙虾、海鲜，反正你天津人基本上龙虾你知道的好海鲜也就那些啊，
贵吗？
皮皮虾、龙虾，我觉得要比我们在韩国吃要便宜
啊，比在韩国便宜啊，
我觉得要便宜一些
哦。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还是过年期间，还有那个过年再加20%嘛。要日常的话应该还要更便宜一些。
更便宜一些。
我们五个人吃了一顿还是挺不错的1400块钱。大概人均不到300。
那看相当不错了应该。
就是有小龙虾，然后有那种大的皮皮虾，有这样的一些，就还可以。
还可以。这个跟手臂一样长的皮皮虾我这是看起来，就是我在 YouTube 上看到好多美食。
看还
对美食。
一尺长的皮皮虾。
对。很多美食博主去那儿的时候就专门这是他一个特色。就你能看到那个皮皮虾呀，跟咱们这儿皮皮虾是一毛一样，但是放大了10倍。
大号。
对，超大号。
对对对
对
对。
就那个感觉。
其他的就是越南本地的饭，就像什么会偏甜一点，会稍微有点甜啊，什么河粉啊等等这些。我还那跟张军说，我说这儿吃一顿那个河粉要花这个6万块钱，相当于18块钱人民币。然后张军跟我说，我这要花20加币。
这个单位不一样，但是这个
批发点越南河粉过去卖。
那你说那个18块钱合人民币18块钱的话，跟国内吃差不多了，国内可能也得20来块钱一份。
国内你要吃个正经的越南
越南菜
河粉，那不少钱，那不少钱。
你关键是你在国内你要吃十几块钱的话，可能只能吃素。
对，没有肉的，
对吧？
嗯，
对。
但是它的河粉里面应该是肉啊，还是比较多的
啊
啊、
哦对、
嗯，物价还是便宜，还是
物价还是我觉得要比国内要低个百分之，在吃的方面啊、
嗯，
就是大概是国内的70%、
嗯、
啊，跟天津比、
嗯、
啊，你要跟北京比，那就可能也有40%，也就大概这样一个状况、
嗯、
啊。然后另外的话，据我们家老人的一个评价啊，确实是鸡肉啊牛肉的味道，
嗯，
相对来讲还是味道更足一些。
哦、
嗯，
食材更好一些。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没
跟养殖技术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
没有速生的，
没有那么多科技在里面。
啊、
对，哎，那你说到这个消费了，那你了解他们那边的收入水平吗？就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水平？
我没有，我大概在网上看到，大概可能是2000到3000人民币吧，平均。
平均收入，
嗯，
月收入2000到3000人民币。这种消费水平的话也还可以，
还可以。
那基本真的就是咱90年代，
嗯、
对，就是
啊、
嗯，他们普遍就是说你
就相当于咱们2000年左右
啊，
2000年以后，
差不多，
就是2008年左右之前的水平、
嗯、差不多。
嗯，
它最主要我觉得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因为是年轻人多，所以它的负担低，
嗯
啊，第二来讲就是说，据说他们现在在河内也买不起房。
哦，
嗯啊，所以你，但是你在别的地方老家买的房子，
你河内肯定
问题不大，
对啊，这肯定是这个消费水平可能会高一些。
对，
那河内房多少钱一平米？
我没问，
你没买一套，都坐着时光机回去了，
人家买地。
那你去旅游这地方大概多少钱呢？就是你如果说买商品房，就是楼层的这个双，
我也
没
问，没
看看、
嗯，
没看看，应该看看街边的这个房产中介，
应该也没有，
应该也不还行，
对，
应该还可以吧？
就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买房，应该能买啊。
你看惦记着了吧？
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前些年啊，就疫情那些年啊，好多这个出海的这些考虑去泰国买房，然后去那儿这个住定居嘛。然后就是我就那会儿就觉得感兴趣，我并不是说要买，就感兴趣考察了一下，感觉也不便宜，对吧？对对、
嗯，主要是泰国它还有一个问题，好像是外国人不能直接持有
啊，
他、嗯、要绕来绕去，
绕去。对，
你只能买我大概我以前听说的泰国，你只能买那种
公寓
，
对、
嗯，
买不了地，
对你只能买公寓，
嗯、对对对，它有这个问题。那你觉得对你来讲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吃了的？
第一海鲜确实还是有一次吃的很爽、
啊，这个咱就不说了。
啊、第二次就是法餐啊、也还行啊、就是，
法式越南菜其实是专门的一个菜系嘛，就是因为当时法国人殖民之后跟当地菜融合的结果。
我倒没那么那个，其实主要就是你带父母吃一些你没吃过的东西。
嗯、
啊，然后他会觉得很值嘛，对吧、
嗯？
然后呢，就是吃一些，比如说吃了一次牛排，
嗯、
啊，还是不错的。
嗯，
啊，你要在国内，他就不尝试嘛，你再去的就尝试一下。
嗯
啊、
对对对，
其他的没有特别奔着吃。然后呢、
嗯，
那个，然后就是觉得一些越南本地菜，我们还是比较习惯的。啊，就是他的越南本地菜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比较能够接受一些相对清淡的，比如一些南方的饮食。啊，你就还是越南本地菜，还是能够相对容易接受一些。
嗯，
主要咖啡啊，咖啡文化，我觉得是说越南本地有几个咖啡，一个是椰子咖啡啊，一个因为它本地椰子多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叫鸡蛋咖啡，它是用鸡蛋代替了牛奶。
哦，
啊、
生鸡蛋？
熟的。对，但是它那个丝滑程度很好啊，我甚至都觉得说这个有一个点是说，我甚至都觉得说，如果有人在国内引入这个鸡蛋咖啡的话，我觉得是门好生意，可能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你怎么代替牛奶？它熟了不就是固体了吗？
它有独特做法，它我不知道它是
用蛋清还是蛋黄呢？
我不知道，我就是去点了一下，然后我喝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你这个市场考察的一点都不出，
对呀、
啊，房价不知道多少钱，好吃的不知道
怎么
做
的，
陪父母去，我又不是去投资。我可以再帮你们去打听。
哎，我去搜一下鸡蛋咖啡，我还很感兴趣，因为越南是一个传统的咖啡产地
啊。对，
就是这个很多咖啡豆的引进都是越南种，
没错没错
啊。咱们国内的引进，还有就是说，因为殖民地的关系，当年的那个种植咖啡的这个种植也
是
大规模的种植，
对，没错。
所以这个咖啡，这个包括你现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品牌，都是专门说的是越南咖啡品牌，
对对对对对。
所以咖啡文化它那块应该是发达也是正常的，
没错。
嗯
嗯，还有一种叫盐咖啡，然后做的也还是很不错的。就反正就是咖啡，我觉得是一个，如果是一个咖啡控啊，非常适合去越南，而且有非常多的咖啡豆啊可以去选择，然后去尝试。
嗯，
然后再有就是水果。 啊，这个嗯、这个
热带地区嘛，水果很多，可以很正常、
啊。什么火龙果呀，然后什么那个就是一整盘的那种
香
蕉，香
蕉、
啊、八、
嗯、
类似芭蕉，还有类似那种的，
嗯、
然后还有像什么西番莲，然后那个、
嗯、
红毛丹、山竹啊，就这就是你觉得在国内你可能高攀不起的。
也谈不上高攀不起，可能那边就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可能它产量比较高，而且就是说你在当地能吃到这个就是
落地熟的嘛，
落地熟的树熟这种东西啊，
还是可以的，
应该味道应该不会特别差的。
对，但是它但是水果和蔬菜的价格要比肉要贵
哦，
就是你感觉的那个价位上要比国内要贵。
那可能种植业可能就是还是
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它的猪肉啊、
嗯、
牛肉啊、鸡肉啊价格很便宜。啊，相对来讲很便宜啊，然后但是蔬菜水果相对要贵一些，
就是畜牧业发达，种植业可能还收入差一点，
应该是跟物流有关系，
嗯，
应该跟物流、
哦、
这个新鲜蔬菜水果这件事情，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办法跟中国比，因为中国建立了一套非常牛逼的这个物流系统，
对，
它不是冷链，它就是有那个什么。蔬菜的绿色通道，当年咱不是搞了一个菜篮子工程吗？
对对对对，
就是所以它的这个运输效率，所有国家你都比不了。
嗯，
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这个新鲜瓜果它都贵
啊，
因为它运
运输成本高，
运输成本太高，尤其在幅员辽阔的国家更是这个问题。
嗯，
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可能也是这个原因造成。
我猜，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比较，
因为猪肉它可以冻。
啊，
对对，
你新鲜瓜果蔬菜你怎么动？
对
对
对，
你没办法的，
是
对，
嗯，
会有这个问题。
其他的就是坚果啊，越南好像那个腰果还比较出名。
哦，越南腰果，
对对，但是因为我十月份去过新疆，
所以就干果
就算了，
就没带，
就没法比了，
没法比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度假，然后你吃的话呢，相对还是只要你不是那种无辣不欢的。
嗯、
啊，然后呢，其他的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啊，米饭也是比较多。
嗯、
然后一个呢，就是没有什么馒头啊，如果你不
没有面食
啊，不吃馒头吃不饱、
嗯、
这事儿，基本上它所有都是米线嘛。
啊、那边、
哦、不适合西北人，
对，
不适合西北人。
那边的这个谷物种植肯定是差一些的，对吧？
嗯、
小麦种植肯定是差一些，
对，他那个地方
没有，
几乎没有。
对，热带地区，
我们过年时候妈妈们包了一次。那个饺子、
哦、
然后那个面就特别的弹，因为是用的做面包的那个高筋粉。
高筋粉。对对，理解理解。这个因为他们那边不是没有寒冷嘛，没有寒冷的地区没法
种不出这东西。
对对，你吃面包是没问题的，然后没什么辣椒，然后呢基本没有羊肉。
啊、哦、没有羊肉。
基本很少有羊肉。啊、
这应该也是跟那个地理位置有关系。
就是
这不
好
弄，
不
好
弄羊，
羊
就是你生产出来的这个，
它是温带或者寒带的动物
才有这种羊物，
对，
嗯、对
明白了，好、
嗯，
挺有意思。
那牛和猪应该没问题，
牛猪没问题，
你那个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嗯，就我爸说就是
鸡肉啊，
小时候的味道。
可能也是带了一点这个游客滤镜，
就是长得慢呗，
会有
一点点游客滤镜，
肯定会有，
应该会，对，应该还好，对、
嗯，
就反正你就是抱着这个，就是饮食，你就抱着这个，别抱太多多么惊艳的这个什么，应该是
对
吃到还不错的，
惦记着说是一个，比如你像去，假如你去日本，
嗯，
啊，那么多米其林，对吧？然后包括你什么怀石啊等等，你可能预期很高，
嗯，
啊，你就我觉得你抱着一个去韩国的那个饮食的那个心态。啊，就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不错的东西。
韩国没啥吃的吧？
我就是降低预期就行。
别再跟我提韩国的吃的。
除了泡菜就是泡菜。
嗯、哎呀，那人泡菜能做出花来，但是做出花来他还是泡菜。
咖啡是可以拉花的。
哎呀，
有还有啥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其他的我觉得就是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另外呢就是因为这次我带着老人一块儿去嘛，
嗯，这个有点特殊，
我觉得就是带着父母啊、我呢其实还是个人还是觉得说推荐说大家有机会，因为你带着孩子出去的机会非常的多，
嗯，
但是你可能你跟老人出去的机会可能没有那么多啊、心态啊等等，我觉得越南还是一个比较除了国内之外啊，除了因为以前你像老人我觉得去带着去台湾是比较这个能够突破心理障碍的，因为你语言是通的，对吧？
哎，对对
对。
然后其他地方，你像日本、韩国啊什么的，可能成本又比较高。我觉得越南还是比较推荐的啊。第一呢，就是它毕竟还是有一些人会中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地的这个互联网的手段还是非常发达的。
嗯嗯嗯，
我当时去的时候，因为父亲母亲年纪有点大，我是带了一些药过去的。结果去了之后呢，可能是因为可能他游泳啊什么的，就是有一点那个咳嗽啊，晚上睡不好觉。 我呢，因为就是过去几年有一些这个疫情啊等等这些心理上还是比较担心的嘛，
忌惮一点
啊，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得给买点药去。然后我去买了一次药，啊，给我印象还是非常的，这个体验特别的好，
嗯
啊，就是他是真的有药剂师的，
嗯
啊，就是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考药剂师的这样一些人啊，但是每次进去那个大姐们都是说啊，你买这个就行了，
买这种药，
你买那就行了，
嗯
啊，我相信就肯定是一个商业逻辑会比较多一点，
嗯，
我相信他也有，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更专业的，他会问我说有没有痰。有没有那个就是高血压，然后有可能这个痰有可能咳嗽是不是因为高血压原因的副作用，高血压药的副作用有没有是原因可能本地的一些烟尘啊等等影响，有没有黄痰，晚上咳不咳等等，他问的很细，
哦，
然后他呢给你的药呢，他是给你配药的，他是给你一板药的三粒儿，然后他会很详细的给你写下来，再拿一个塑料袋给你装进去，告诉你说 morning 两颗，然后吃到没有痰就截止，
嗯，
然后很清楚的告诉你，
嗯，
啊，
就比较细呗，
啊，给你配几个药，
嗯，
然后呢，我说我需要一些糖浆，他就给你再给你配一个糖浆，
止咳糖浆
啊，然后他还会给我加上 WhatsApp。
嗯，
然后呢会那个说有问题你可以来问我，
哦，
啊，而且我真的在问他说，我说这个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他大概十多分钟就回我了，
嗯嗯，回得也很及时
啊，就是给我的体验觉得说啊，我觉得就是一下心里就放下来了。
哎，会不会是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没有这么充足，
没有那么，
所以药店起到了一定诊所的作用，
啊，对对对，因为我没有去找医院，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
嗯，
但是我觉得，
嗯，因为你也是小毛病，也不是大毛病，对吧？
啊，是的，是的，我提前我买了保险，我买了一个就是美亚的一个保险。
哎，出国保险还是必须要买，就是，再次跟大家强调，
保险我觉得还是让我买了之后还是很放心啊。
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有一些保险是含了一些，比如你住院，包括你可能送回国，
嗯，
就是送那个生病了，送回国内，然后这都含到进去了。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多花点钱，这个心里是一个踏实。
嗯，
啊，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
的。哎，那你跟这个药剂师，就是药店的这个服务员买药的时候，全程也都是通过 APP 直接就翻译就可以了，对吧？
我先用试着用英文说
啊，
后来发现那 APP 可能更加清楚一些。
对，毕竟你英文看病这事儿还是蛮有挑战的。
对，有些专用术语啊，对,
对,
对,
对，
特有特殊的这个，
你把五脏六腑拿英文说一遍，你可能都说不全。
所以直接用 APP 去翻译就行了，对吧？
对，
嗯，就是 Google Translate 呗。
我是这也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是用那个 Grab 叫一辆这个出租车，
嗯，
然后出租车呢把我去送去巴拿山。然后在巴拿山上呢，这个司机会问我说：“你明天想去哪儿啊？后天想去哪儿啊？”然后我说：“要不然等你啊，等等这些。”我看他用的有个叫PapaGo。
嗯，
啊的一个，
哦，那个地图软件，那是一个，
不是
PapaGo 是地图软件。
那我可能它叫，我再看一眼，它这个叫什么？
嗯，
它叫做就叫 PapaGo， 不是
PapaGo 是，
它是一个翻译软件。
哦，不是那个 PapaGo， 不是那个，
对对，它是叫 PapaGo，
嗯，
它这个是一个AI 的一个这个语音翻译软件。
基于 AI 的，
基于 AI 的。
哎，你大家伙儿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这个 PapaGo 这个软件背后的翻译是不是？哪个公司？
不知道，我反正我写了一个，就是一个攻略，就是可以用哪些软件，然后在越南去旅游。
嗯，
到时候我觉得可以看是不是
哎，贴
在收到的
里
啊，朱峰可以放出来。我觉得有这个，然后拿这个呢，就是那个去跟他做的翻译。我没有用那个 Google 翻译
哦，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方便程度上面还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的。然后呢，而且很快就好了啊，就是。也基本上让我这一点是还是蛮放心的，然后另外呢，安全性上我觉得还好。我听说在这个好像这个河内啊和那个胡志明好像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摩托抢劫什么类似这些，但是我们在越南的岘港啊、顺化呀，包括他们在芽庄啊，都很安全啊，嗯。他写的是 AI 翻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啊，这个叫 Never PapaGo
对
软件，
嗯。
啊，有机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对，所以他们的一些
安全问题还不错，是吧？
安全问题我觉得是让我挺放心的。然后晚上出去转，
嗯，
就是你整个感觉，毕竟我觉得这个地方人普遍还是有信仰的。
哦
啊，
理解了，就理解了，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宗教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信仰。
对，包括我原来也有一些这个越南的一些这个朋友，然后我提前那个也跟他们。加了一个这个微信，
嗯，
然后我问了问他们，他们说基本上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我觉得老人出去呢，就是有几个，就是他担心人生地不熟，
对，
怕身体条件不行，
对，
怕比如坐飞机啊等等这些。
嗯嗯嗯、
然后我是觉得说，大家呢就真正的去问问老人、
嗯，
然后就是关键他有没有一种就是好奇心，
嗯、
他是不是愿意说挖掘一些新的地方、
嗯、
啊？如果他真的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包括你一些
对，
先给他看一看视频啊等等，然后去帮他去打消这样的一些顾虑。
嗯嗯嗯、
他真的一旦出去的时候，只要他有这个好奇心。他其实还是很容易能够融入当地的，
是是是、
啊。然后剩下你就多关注他的身体情况，
嗯，
然后注意一下说，比如他的疲劳程度啊等等这些啊，别让他就是太过于劳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一段，我觉得是我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体验，
嗯，
因为我其实从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就可能离开天津嘛，然后其实在家里面时间很少，
嗯
啊，然后呢你十多天这样一个跟父母在一块儿时间，然后陪他们一块聊聊天啊。就感觉还是很好的啊、就弥补了一些就是中国人的一些真是当下的一些缺憾。
是，
嗯，
这还不错。其实带老人出去这样的地方应该还挺适合他们的感觉。
对，也不累哈、嗯，
也不累。然后的文化差异又
没有那么大，
这么大，
对，
冲击感没有这么强。因为有时候文化差异太大，他们确实也不适应，
接受不了。
并不是让他去接触当地的人，是在于说他自己他就不适应。
啊，对对
对，
他天生拒绝，
对对对，这种地方他又跟国内不一样，你说跟去海南他还是有区别，
没错，
对吧，他还是像出了国，
对，
但是呢你跟完完全全去到一个比如去到欧洲啊美国呀、啊、
差
可能又没有这么大的差异，这种地儿可能还适合。
对，你说你在中国你去其他城市、嗯，跟北京天津有什么区别？
我甚至觉得去台湾都没啥区别。
台湾你要去台南可能还有点差别。
对对对对对。
那问题现在于你就没法自由行啊，台湾现在。
是，台湾现在还没法去，
对，
这是也是个问题。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越南，然后是一个这次体验还是挺好的，然后带父母去、
嗯、
然后呢而且价格又比较低嘛，然后他们算算钱啊，等、
嗯、
还觉得好很合适啊，
对
吧？
父母也能接受哈。
因为五个人这趟花了多少钱？出了机票？
我们人均都不到一万，
人均不到一万，
人均都不到一万、
嗯、
啊！
多少天呢？初一，二月一号走的。
二月一号，他们是二月一号走的，我是晚了几天，然后呢还得搬砖嘛，对吧、哦？然后就是提前了一两天从北京飞过去，我是早回来，我已经上班一周多了嘛，
嗯、
然后他们是前天回来的。
哦、
啊、
他
们一共他
们留的时间还挺长，
他们一共是22天，
二十二天，
嗯，他们一共是22天、
嗯、啊，哦，那22天那人均不到一万，那就合适，那
真
是合适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听到好多人，我看去海南，然后等等，然后就一个人就得23000-3000，对吧？
一天
票，这机票就这个价了，
嗯，
真是，那这确实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就是说在。反正疫情现在已经早就开放了，然后就是说如果再有什么机会的话，可能这个听友们这个想出去的时候也不光局限于咱们国内游，其实国外游你包括办签证什么的，现在那个越南这边
免签吧，
免签吧，
越南签证是这样，我们是提前在淘宝，
嗯，
然后呢就是传了个照片，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办了，你不用去落地的时候再去
签了、
嗯、
因为会进度更快一点嘛。
啊，他是落地签等于
啊，他是落地签、
okay.
对啊，所以就是你也比较也没有遇到比如说什么收贿啊等等这些，
没有找你要小费
啊，没有勒索啊、嗯、没有这种情况啊、
嗯、你看新加坡免签，好像泰国免签，还有哪儿来着，
很多地方，
就在东南亚地区，还有
东南亚基本
上还挺多的，
是吧，
还挺多、嗯、大家可以查查，
中国好像宣布了跟很多地方单方面免签，
对
啊、
嗯、然后而且基本上东南亚应该很多地方都免签了、
哦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听友啊，我自己个人从我结婚之后，我就可能我从来就没有跟过团儿
啊，
我所有可能都 是
跟过团，
我所有都是自己，然后去做一些计划，然后呢这样出去的、
嗯、
啊。我是觉得说，其实我非常建议大家，其实是说，尝试着自己做一次计划，然后自己出去一次，
嗯
啊，就是你只要有那个一点点胆量，然后你出去，你会发现说，现在其实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社会之下，你多做，你稍微做一点功课。你先把你的住的地方先解决了，
嗯，
只要你住的地方解决了，
嗯，
然后钱呢稍微备的充裕一点，然后第三就是签证带好，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护照别丢了
啊，
对，不管怎样还是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对对对，
就是你只要保证能够每天晚上睡觉的地方也没有问题，
对，
然后交通就是你过去和回来的这个票都没有问题，那剩下的就是你在当地怎么玩嘛，
对
吧？
对对对
对，当地怎么玩其实也没有特别就是限定的话，你一定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或者一定要不要不就不怎么怎么样，住多注意一下肯定没问题。
对，你会发现，说实在的，就是你我们觉得，我觉得很多的人在包括小红书啊等等这些，在一些媒体上面，好多的博主其实是吓唬你。也不叫吓唬你，因为他这样要有流量嘛，他会让你觉得说他帮到你了，
嗯，
对吧？所以他会跟你说很多的，比如说我媳妇就说啊，其实先看小红书，好多人说什么抢钱呀、啊，说你不要坐在那个出租车的前排啊，然后因为他会，比如你手里拿着这数钱，他一把给你抓过来啊，等等这些，我们真的没有遇到
啊、
嗯。我觉得基本上当地还都是他想。顺利的、安全的、合理的赚你的钱的，
嗯
啊，不会是说就是这种，就是说啊、就是欺负你人生地不熟啊等等这些。
哎、那我问一下，有小费吗？
没有，
那边没有小费，
没有小费，
嗯
啊，极少极少啊，除非就是有一些一两个出租司机说他没有零钱了。
哦、
啊、
就是说不找了就完了。
啊，就是他就跟你的意思是我没有零钱了、
嗯、
你告诉就是说啊、哎、算了算了就得了。
哎呀，这还是得有线上支付啊。
但是你现在这不现在好多人说在中国不方便嘛，就是外国人到中国然后、
嗯、
线上支付又不好办卡、啊、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啊、
是。
我觉得现就是线上支付反正有99的好，它总会有一点点不好的地方。
是、
啊、
是是
啊，我觉得也充斥了久违的点钱的那个快乐。
对，主要还有快感是吧？几千万几千万的取。
对，你提前你在那个银行卡里存2万块钱，然后你到
那
地方，
那就是一个小目标啊。
对对对，你下来你先去查一下，你也不用去换，你就去那个，你就直接去 ATM 机查余额就行了，
拍张照发，
拍张照就发朋友圈。人生的小目标如此轻松就实现了。
还真是有意思。
行吧，那越南基本上也就聊这，反正慢慢的我们的主播们也该往外走走了哈。
嗯、对
啊，陆续的我们旅游有关的节目也就恢复了，
可以再做做，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想让我们去哪儿也可以在听友群里给我们挖挖坑。
对的，对的，对的，嗯。
行，那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